我们都很熟悉一首歌曲，如果你参加过大学军训或者高中军训的话，你会想到哪一首歌？
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那个你不用参加军训应该知道是什么。打靶归来啊，有道理啊。我想到一首，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想到一首歌，是团结就是力量，对吧？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后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唱到过，向着法西斯地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灭亡。这个是整个歌曲全部歌词。我印象中好像我们只唱了前半部分，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后面最后那句歌词自动被屏蔽掉了。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非常熟悉这首歌，因为我小时候住在学校里面，我的父亲是一个大专的校长，原来是老师，后来成了校长。那我们那个时候在每个礼拜的时候，在电影那个篮球场上，周六的时候都会放露天电影，所以我看了非常多，什么《烈火金刚》啊，《南征北战》啊，至少每部电影看过3到5遍。而这个看完电影之后大家都会唱歌，所以就会此起彼伏的互相拉歌，班级和班级之间拉歌，所以我总是非常熟悉这首歌。在中学的时候，在校门口打群架的时候，我们也会唱这首诗歌唱这首歌。在集体对抗老师和教导处的时候，我们也会不经意的在心里面会冒出这首歌，说唱不出来，但是心里面会想到这首歌。所以这首歌在我的脑海当中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团结是好的，一切反对团结的东西都是坏的，都是不好的。不团结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评语，所以如果你的学生手册上期末小结里面出现他不团结，那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这个人是一个孤芳自赏的人，是一个高度自我中心的人，是一个不愿意和别的同学来往的人，或者他是一个被孤立的、被撇弃的、没有朋友的人。在圣经当中也让我们看见团结是一个美德，甚至我们可以说团结是神的形象的一部分。在约翰福音17章11节，耶稣在为门徒祷告的时候，他祈求门徒的团结，当然他用的是另外一个词，他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耶稣为着门徒们的团结而祷告，而且他祷告的这种团结是能够进到一个合而为一的地步，也就是说他说他们的合而为一能够像我们一样，也就是说信徒之间的彼此相爱和团结应该像三位一体的真神一样，圣父、圣子、圣灵是合一的，他的团结到了一个地步是合一的，同样我们的团结也应该到了一个地步是合一的。但是团结它只是一个中性的描述，一个状态，如果团结不是为了一个正确的目的，团结可能是错误的，甚至是邪恶的。德国人是团结的，在二战的时候，但是他的目的是邪恶的。日本人是团结的，在二战的时候，但是他的目的是邪恶的。同样作为轴心国的意大利不怎么团结，在这个盟军在西西里登陆的时候，整个意大利活跃着60000的游击队是反对墨索里尼的，所以从我们的日本和德国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没有听说日本内部有反战的人组成了游击队，但是在意大利有60000的游击队是反对墨索里尼的，这使意大利在二战当中受到的损失最小，而且它还是最早倒戈的。从墨索里尼的眼光来看，这60000不团结的意大利游击队是可恶的，但是从人类文明和正义的角度来看，他们是良善的。我小学的时候，学校要求所有的小学生都戴黄色的安全帽上下学，一种黄色的圆边帽，好像今天我没有，至少没有在上海看到过。我很痛恨这样的帽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就和一些非常要好和团结的死党，把全班同学的安全帽都趁着课间操的时候藏到放扫帚的楼梯间里面去，然后事发之后我们非常的团结，所以我们互相都不咬出同伙来。我们的团结在班主任的眼中是可恶的。所以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团结呢？你要明白团结是中性的，它的好坏取决于团结者的动机和目的，还有我们如何评估这样的团结。所以 以带着这样的眼光，我们来探讨创世纪十一当中十一章里面神对巴别塔这个项目的干预。在知乎上面有对巴别塔各种各样的解读，如果你喜欢上知乎的话，我鼓励你上知乎就回答一些信仰的问题。很多人认为巴别塔代表的是神的嫉妒，神嫉妒和害怕人的团结和能力，所以神出手干预，免得人的计划威胁到神的地位。真的是这样的吗？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在创世纪的十一章，我们用起印的方式从十一章的第一节读到十一章的最后一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十一章在红边圣经旧约第九页，如果你的旁边的朋友没有带圣经，请你和他共享一下。旧约第九页第十一章第一节读到最后一节。我们公用的圣经在侧厅蓝色的柜子里，现在就不要去拿了。如果下一次进来你没有带圣经的话，主动到那边去拿一本圣经。好，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我读单数节，请大家读双数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耶和华说：“看哪，他们仇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竟在他们中间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
山的头盖积在下面，洪水以后两城，山一百岁，生了亚法萨。
闪生亚法萨之后，又活了五百年，并且生儿养女。
亚法萨活到35岁，生了沙拉。
亚法萨生沙拉之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儿养女。沙拉生希伯之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儿养女。
希伯活到34岁，生了法勒。
希伯生法勒之后，又活了430年，并且生儿养女。
法勒活到30岁，生了拉吾。
法勒生拉吾之后，又活了209年，并且生儿养女。
拉吾活到32岁，生了希路。
拉吾生希路之后，又活了207年，并且生儿养女。
希路活到30岁。
希路生拿赫之后，又活了200年，并且生儿养女。
拿赫活到29岁，生了哈拉。
拿赫生哈拉之后，又活了119年，并且生儿养女。
哈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
哈拉的后代记在下面：哈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
哈兰是在加勒本地加勒德的儿子。
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萨莱，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义加的父亲。
萨莱是生育没有孩子。
他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萨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这是神的话语。主，我们求你向我们启示我们的话语，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能够更深的认识你，也更深认识到我们的罪恶，也更好的认识这位神。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所以这是巴别塔的故事。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最后读到了亚伯兰，所以这意味着说创世纪的故事到这里是一个大的段落，一个大段落的结束，一个新故事的开始，一个旧选民的结束，一个新选民的开始。巴别塔的故事和后续给我们这样一个信息：神不但审判人的罪行，神也审判人的罪性，包括不荣耀神和敬拜，不荣耀神和不敬拜神的动机和意念。和对该隐的审判、对洪水的审判和对迦南的审判不同，在 在巴别塔的故事里面，人似乎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对吗？不就是造一个塔吗？我相信今天的很多高楼大厦都比巴别塔要高，但是神仍然审判，因为人在这样做的时候不是出于正确的动机，而是出于邪恶的动机，为着邪恶的目的，出于邪恶的动机使用神的形象、神的恩赐，神因此也要审判和介入。神不只是要人类合乎某种道德观点，比如说不杀人、不乱结婚、不尊重父母，神还要人从心里的动机是出于敬拜他和以他为中心的。这是这个审判故事的一个核心所在。神的审判是因为人的心犯罪，不同于以前的审判是因为人的行为犯罪，这次的审判是因为人的心犯罪。我们从两个角度来分析这段经文的叙事，第一，人的动机；第二，神的动机。在第一节到第四节是从人的角度，在人这边发生了什么。我们在这里看见人的动机和神的动机都是以一个起始句或者说一个呼吁开头的。人的动机里面，它的核心经文是来吧，传扬我的名，传扬我们的名，所以这是人所发出的一个呼吁，来吧，传扬我们的名。第一节到第五节经文告诉我们人怎样走上建造巴别塔的计划。首先，他们具备一个今天所没有的便利条件，使他们能够完成一个大工程，这是第一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那天下这个词，这里有一点翻译上的问题，天下这个词可以被翻译为一地，就是某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天下不是指全部所有的人，而是指一个地方的人。第二，那这个地方的人是哪里呢？这是第二节所说的，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所以这个天下就是指的示拿地的那一片平原。所以这幅图画描述一群人，他们是一群向东迁移的游牧民族，他们一同来定居，他们好像创世纪四章十七节的续集，他们要迁移定居，并且形成人类的社群。那么在这群人当中，他们开始超越家庭，他们不再是一个单个的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他们当中出现了宗族，就是更复杂和广泛的亲戚关系。那么示拿地是什么地方呢？示拿就是它的名字就是狮子吼叫的意思，示拿地就是狮子吼叫之地，它在美索不达米这个平原的下面。那么第九节讲到那个城，他们在示拿地建造这个城的名字叫巴别。那么如果我们往前看一点，上一次在李涛牧师来讲的时候，第十章的第十节讲到巴别是谁建的城？宁禄是世上英雄之首，然后他的后裔在示拿地建立了巴别。所以一个合理的推测是，十一章所描述的这群人是指韩的后代，那么他们的领袖是宁禄，他们搬到迁移往示拿地的时候，宁禄带领他们建造巴别塔。这是一些圣经学者他们的一个，我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测，宁禄是当时那群建造巴别塔的人的领袖。然后从第三节我们也看到说，他们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当中是有才华的，他们是有能力的，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做石头，又拿石漆当做灰泥。所以这句话意味着说，这群人不是泛泛之辈，他们有科技上面的发展，他们发挥作为神的形象所拥有的创造力，发展了建筑技术，他们会烧砖，然后他们会用更加好的粘合剂来建造有多层的这个高大的建筑物。那么既然他们在建筑上面得到发展，他们应该也在其他方面得到了发展，因为你要建造一幢多层的高层的建筑物，需要一些的数学，需要一些的物理学和力学，也需要一定的审美吧，不然很难想象他们会建造这样的一个高塔。同样，因为宗族他们是彼此之间有亲戚关系的，他们的语言是一样的， 这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社会凝聚力。科技的发展使他们基于社会凝聚力能够发挥恩赐和才华，所以他们就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塔和一座城，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科技本身不是坏事，就像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所看到的，神按着秩序创造天地，神也给这个世界运作的秩序和规律。当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承认和发现神所设立的规律和秩序。所以牛顿也谦卑地承认说，他没有发明什么，他只是发现了神所创造的世界本来就有的一些东西。因为神创造世界，所以世界有秩序，所以科学有意义。如果这个世界只是大爆炸、进化或者突变而产生的一个幸运的随机数，那么科学研究和科技发展都没有意义，因为任何公式都能够在某时某刻发生功效，过了第二天，这个公式它没有规律，第二天这个公式就不成立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科学可以被用在错误的方面。同样是原子能，它可以被用来制造杀人武器，它可以用来发电；同样是网络技术，它可以用来让网络更快，信息流动更自由，也可以用来堵塞信息，铸造高墙。同样是印刷技术，它可以用来印好书，也可以被用来印坏书。同样是化学技术，它可以用来制药，也可以用来制毒。所以那些人要用科技来做什么呢？第四节的时候，他们发出了一个呼吁，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所以这里讲到他们自己承认了他们建城和建塔的目的是什么，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那我们就要思考一下他们的目的，这是好的吗？这是神所喜悦的吗？什么是传扬我们的名呢？人的名就是人的社会身份，或者是某种意义上的标签。在圣经当中，当神拣选某个人的时候，神常常会给他一个新的名字。神给亚当命名，神叫他为亚当；神给亚伯兰命名，称呼他为亚伯拉罕；神给雅各命名，称呼他为以色列；神给施洗约翰命名，他告诉他的父亲说，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然后呢，神也给道成肉身的耶稣命名，他告诉约瑟说，你的儿子要叫耶稣。耶稣给彼得命名，彼得原名叫基法，耶稣叫称呼他为彼得。当神给一个人起名字的时候，神在告诉他说，你是我的，你要成就我的心意，我的计划，你是我的百姓。所以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名字，就是基督徒，跟随基督的人。而这里所说的是我们的名，也就是这群人所共同拥有的社会身份。这群人非常重视和看重他们的身份，示拿地的人、宁路的人、韩的后裔，这可能是他们的身份。我不知道他们究竟说我们的名的时候，他们脑袋里想的是哪一个，但是他们想要传扬这样的名。他们想要怎样传扬呢？他们想要借着一座塔顶通天的塔来传扬。这种塔不是我们所看见的杭州的六合塔，或者是东方明珠电视塔，而是巴比伦地区的一种金字塔型的建筑物，有点像玛雅的金字塔，就是它的上面是平的，然后它下面它是一个梯，横截面是横，纵截面是梯形的，横截面是正方形的。这在古代世界非常常见。平，它是一个平台，所以它是一级一级上去的。那个雅各在梦中梦见的天梯也是这样的一个塔，它是一级一级，所以雅各可以梦见天使上去下来。它是最上面的时候，如果你看过玛雅金字塔的话，它最上面一般来说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用来献祭的。所以塔顶通天，天被中东人看作是神灵所居住的地方，所以塔顶通天意味着他们赋予这座塔相当程度的属灵含义或者宗教性的含义。他们也因此在赋予他们建塔和建城这样的一个工作相当程度的宗教含义。 他们认为这样可以让自己显得非常优秀，非常杰出，可以更加有资格和神对话，和神建立联系。换句话说，建塔这件事情成为这群人的救赎，他们要靠着建塔的努力，而不是靠着神，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自己的意义，告诉自己我是谁，甚至告诉自己我借此成为一个完美的或者成全的人。因为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天是一个属灵的存在，所以塔顶通天并不是说这个塔很高。我想我们今天也不能够做到塔顶通天，不能建筑这样的，连这个大气层的十分之一都没有到，而是指这个他们希望塔顶通天能够让他们的宗教的这个缺失，他们敬拜神的缺失能够被塔建塔这件事情所满足。所以我前面说建塔是这群人的救赎，他们不是靠着神，而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要到上帝那里去，要实现自我的意义，要满足自己心中那个神原来放在里面那个宗教的缺失。如果你看过一部电影，一部德国电影叫做《浪潮》，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它讲述法西斯主义怎样，它做了一个，这是个社会实验，就是在一个班级里面去实验法西斯主义怎样兴起。它这里面有一个场景，就是说当老师们要求学生以某种着装或者某种特质来表现他们的团结性的时候，他们就给自己设计了一个图标，然后他们开始到处在街上去喷那个图标，来彰显就是他们作为人的意义，借着他们穿白衬衫，借着他们上课的纪律，借着他们这个图标得到彰显出来。人在某种程度上都会寻求自己的意义，而这种寻求意义的过程当中就会形成人对自己的救赎。那么这群人他们借着建造一座塔和建造一座城来实现他们对自己的救赎，他们等于在说，我不要上帝，我要自己救赎自己，我要自己完成和满足我之所以是人的意义。这是第一个目的，传扬我们的名。那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尝到了团结、从属感和共同社会身份的美好感觉。他们从他们的人数、财富和共同才干上面尝到了甜头，他们觉得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所以他们不愿意分开，他们要建造一座塔来作为标记。这个时候他们就忘了神赐给挪亚也赐给亚当的命令，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神的心意是你们遍满全地，以至于能够治理我所创造的，神所创造的世界。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就忘记了这个命令，而要聚集在一起，好让他们的共同感、他们的从属感、他们的满足感或者救赎感能够借着在一起这件事情而被彰显出来。所以凯勒在他的释经书里面指出说，他们的第一个偶像是他们的才华和成就，第二个偶像是他们这个群体。他们建塔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传扬、保存和发展这两个偶像，第一个偶像是才华，第二个偶像是团体，而不是为了回应神创造他们和呼召他们的目的，遍满全地，传扬神的名，成为神形象的代表者。所以朋友们，这是我给你分析的他们为什么要造一座塔。如果你认为造一座塔没什么大不了，造一座塔是中性的，那么根据前面的分析，我希望你明白并非如此。虽然我们没有造塔，我们甚至也没有能力，我想我们在座的人都没有这个能力，如果我错了请告诉我，捐一幢大楼给母校，并且用自己的名字给它命名。但是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以目中无神的程度形式在追逐这两个偶像，成就和群体，甚至教会、小组、团契、某一个事工也会成为这样的偶像，传扬自己的名和用在团体当中的安全感取代在基督里的安全感，成为我们使用恩赐的目标。这都是错误的动机，也就像在巴别的人建造塔一样。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神的回应是什么。所以人的动机是看哪，要传扬我们的名。那么神的回应是什么呢？就是看哪。神也说看哪，人是说来吧， 要传扬我们的名。神的回应是看哪，我要下去然后辩论他们的口音。在第五节到第八节，神注意到人在做什么，神就开始关注和介入人的工作。他们认为自己建造的塔可以塔顶通天，但是神却得降临才能够看到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和讽刺。所以人说我要建一座塔，塔顶通天，然后神居然看不见，然后他说我要下去才能够看见。这让我们想到诗篇第二篇里面神对于人类反对他抵挡他的阴谋是怎样回应的。神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同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然后神的回应是什么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所以第五节的降临和第七节的下去都表明在人的眼中，人的成就、人的自我满足、人的自我救赎都是那么的不值一提。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因为你不值一提神就不管，神就好随便你搞，反正怎么搞也不能怎么样。神在乎他们，神在乎他的创造，神在乎有他形象的人，神也在乎他的荣耀。那么神的回应是什么呢？他说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这座所谓的通天塔在神的眼中是不值一提的，但是神却看到说如果允许他们完成这样的工程，人会更加的狂妄自大，人会更加努力的去犯罪，人会在悖逆神和自我救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人所谓的成就对神来说是毫无威胁的，就算这群人建立了一个导弹发射井，发射了一颗卫星，在公元前可能5000多年都不能够影响神的荣耀和神的主权。神要介入是因为人的骄傲和自大会毁灭自己，神如果这个时候不审判他们，他们必为自己带来更大的审判。神学家亚金森在他对于这段的注释里面，亚金森说天是神的地方，不属于人。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该隐和拉麦都企图越过这一界限，现在在第11章人又企图夺取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宣告他们不再受神所界定的边界的限制。人们集体的拒绝神是神，他们不过是人这样的一个事实。人的罪就是不承认神是神，努力想用个人或者集体的力量来取代神的地位。神做什么呢？神没有拆毁他们的建筑物，神也没有用地震和火山摧毁他们的城市，神没有杀任何一个人，包括连宁禄，他也是寿终正寝。神的做法是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神有意识地做了一件超自然的事情。所以我想，如果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神一脚踹过去把那个塔弄塌就行了。但是我想人在面临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人会给自己找各样的理由。所以如果是塔塌了，那他们可能会说这是地震，这是自然灾害，或者说工程不牢靠，然后我们重新设计。所以神用超自然的方式介入，变乱他们的口音，这不是他们能够用任何自然的方式能够去解释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呢，神在他们当中制造了不合一，神破坏了他们的合一和团结。因为他们的合一和团结并不是为了彰显神美善的形象。建造城市和高塔是一件美好的事情，神没有拦阻上海人建造现在最高叫什么上海大厦、上海中心或者当初建我刚到上海的时候建的是那个经贸，对，神没有停工，也没有让迪拜的大楼停工。但是这群人他的动机是为了荣耀自己，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和高举自己的偶像， 而且是在人刚刚在挪亚之后刚刚开始繁衍的初期。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看见，对于一件事情刚刚被建立的初期，神都会严重的介入。所以亚拿尼亚在奉献这件事情上欺哄圣灵，神就让他死掉。那今天像那亚拿尼亚这样的人很多，但是神没有采取行动。那个有人献燔火，神就击杀他；有人去服了约柜，神就击杀他。因为神在刚刚设立他的选民的时候，神都会严厉的保守这群选民的圣洁。好，所以挪亚的后裔是一群新的百姓，神要保守他们的圣洁。而且呢，神的审判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好的事情。如果神不审判，他们就会为自己遭致更大的悲剧，就像他们的先祖该隐、拉麦和被洪水毁灭的其他祖先一样。在美国的种族隔离时期，蓄奴主义者曾经用这段经文试图证明种族隔离是正确的，因为变乱口音，神把人分开。我们要认识到，不合一和分裂本身不是神的心意，神没有意图要把人分开。不合一和分裂是神对人以错误的方式使用合一而施加的一个惩罚，也是罪所带来的必然后果。我们变乱和分散是因为我们的邪恶，如果没有这样的隔离，我们将会发生更大的邪恶。历史上高举极权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政权所做出的邪恶，远远超过任何个人所犯下的邪恶。历史上越是中央集权的教会体系，在圣经的错误上也走得更远，因为集体主义集权的教会会代替圣经成为人的偶像。人的心意，神的心意并不是永远的把我们分开。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也就是我们刚才在新约读经的时候所读的经文，描述说在五旬节的时候，神赐下一个恩赐，就是门徒聚集在一处，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讲说别国的话。然后呢，在九节到十一节，路加详细的记载他们都说了哪些话。他们有说帕提亚的话，说马代的话，说以兰的话，还有说犹太的话、加帕多加的话、本都的话、亚细亚的话、弗里加、庞菲利亚、埃及话，还有罗马的话、犹太语言、克里特人、阿拉伯人，都能够听见他们用我们的湘谈讲说神的大能的作为。路加为什么要这么明细的记录下这些人的话？当然这些人的话他们的语言其实差的不是太多，有几个语言在里面，那很多是口音的问题就好像你去浙江南部，然后你从那个藤桥到这个乐清，你就会听见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口音，好像听起来是不同语言一样。路加这么详细的记载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明显的反转，就是神在五旬节的时候再一次的降临，而在神这一次降临的时候是祝福而不是审判。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没有希腊人和犹太人，因着他的爱子所做的救赎，神翻转了巴别的审判。所以教会是巴比伦的对立面，因为教会是那将来的圣城耶路撒冷，在将来所要成就的城里面，西番雅书三章九节说，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来侍奉我。所以神让我们看见，在教会以及教会所预表的新城耶路撒冷里面，神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人们可以用清洁的言语同心合意的来侍奉神。所以这里我们在前面的时候看见人的作为、人的动机，还有神的作为、神的回应。然后再接下来我们看见人建的这个城，第九节是一个结论性的陈述，或者说是一个阶段性的陈述。第九节作者用一句话来作为整个故事的总结，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这句话是整个巴别塔故事的核心。圣经的作者 摩西在向读到这本圣经的以色列人介绍巴别的来历。我们要把，如果我们思想谁是第一作者，谁是第一读者，所以以色列人，我们设想第三代或者第四代在埃及地的以色列人，他也不知道巴比伦是什么玩意儿。这个时候摩西就写下来告诉他们说，巴比伦是什么？巴比伦就是巴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它是和神的审判直接相关的。巴比伦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的时候，巴比伦是一个强国，它有杰出的建筑艺术，所以你能够理解它为什么能够建造高塔。如果我们小时候有一本书叫做《世界七大建筑奇迹》，包括中国的长城，其中有一个就是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巴比伦的名字在巴比伦就是今天的巴格达。巴比伦这个词的意思，在巴比伦人的语言里面，它的意思是神之门。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巴比伦的语言和以色列的希伯来文，这是两个不同的语言。所以巴比伦这个词的意思，在巴比伦的语言里面意思是神的门，而在以色列的语言里面是变乱。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人以为他们彰显自己的意义、自己的价值、自己救赎方法，成为神之门的地方，其实是一个变乱的地方，是一个神审判的地方，其实是一个远离神的地方，是一个神所憎恶而不是欣赏的地方。巴别是这样的一个代表，人的自我满足和自我救赎和上帝的审判。从巴别塔那里我们有两个应用。第一，我们认为崇高的、伟大的、美好的事情，可能因为我们肉体的动机、敬拜偶像的目的而成为邪恶的事情。巴比伦的人之所以想要团结动工，是因为他们想要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我们可能赋予某件事情或者某个人过多的意义，希望他给自己带来救赎或者某种程度的救赎，我们期望他给自己带来保障和安全。工作是最有可能成为巴别塔的东西，在工作的忙碌和工作的价值上，我们找到自己，我们在这个里面找到自己的救赎，找到自己的意义。我们赋予工作太多的崇高而成为自己的救赎。这是为什么很多企业没有一个企业说我的使命宣言是为了赚钱，对吗？所有的企业它的使命宣言都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比赚钱更崇高的事情。比如说我以前的工作的公司，它的使命宣言是我们的工作是为了让人类发现自己的潜力， Realize your potential。 我们小时候都不是小时候，工作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会说那句话。企业给自己赋予超于金钱的含义，赋予自己拯救世界或者宗教性的含义。孩子和孩子的教育也会成为父母们的巴别塔。我们把对孩子的关心高举到一个过分的地步，当他稍有不温饱或者稍有不优秀的时候就焦虑万分，孩子成为你的巴别和救赎。对于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人来说，房子可能会成为我们的救赎，特别是在过去的一个月当中，我们会希望说在找到一个房子或者住在我们想要的房子里面成为我们的救赎，成为现在各种不满或者对现在房东的各种不满的彻底解决方案。也有人会把婚姻当作他的救赎，我现在的问题只要结婚就都好了，只要能够找到对象就能够避免或者逃离一切所焦虑的危机，婚姻就会成为你的巴别。巴别人所看重的我们，也就是社会属性，是他们的偶像。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尝到了团结、从属感和共同社会身份的美好感觉。他们从他们的人数、财富和共同才干当中尝到了甜头，觉得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所以他们不愿意分开。他们忘记了神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命令。所以某一个标签、某一种对标签的从属感也会成为你的偶像，因为你在这个团体当中找到了你的救赎。比如说跑友、跑步爱好者们、军事爱好者、自由主义者、文青，甚至呢 教会或者宗派或者某一个事工、某一个机构、某一个读书会、小群体，也会成为你的偶像，成为你自我救赎的工具，而让你远离神。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也会成为你的偶像，成为你的自我救赎，而让你远离神。一个教会成员、一个长老或者一个执事，都有可能把对群体的忠心和关联放在对圣经的忠心之上，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一个团体，一个甚至自称是基督教的团体，他们可能非常团结，也做福音的工作，但是他们为着团结和合一而不敢彼此督责，不敢为着真理而改革教会，或者是赶出他们当中传讲错误信息的异端信息的领袖来。这个时候他们的团结就成为他们的自我救赎，他们的团体成为他们的偶像。所以我想鼓励弟兄姊妹们，合一是美好的，是主所吩咐的，但是合一不是圣经教导的全部，真理是圣经教导的全部。当你加入一间教会的时候，你当然会有从属感，你当然会为这间教会自豪，某种程度上的自豪，不会太自豪我想。但是我想请你知道，你加入教会不是因为这个团体让你自豪，而是为了顺服神，为了荣耀神，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为了让这个基督的身体将神的性情彰显出来。如果这个基督的身体没有能够彰显神的性情，我鼓励大家，你应该为着真理的缘故做一些不合一的事情，为的是要让真理被传讲。你加入教会是为了得到真理的喂养，而不是为了让别人更喜欢你，也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肯定，更不是为了得到一个基督徒的标签，而是因为我们希望真理，我们希望爱神，我们希望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来荣耀神。所以这是第一点，我希望大家从巴别的故事里面所看见的，就是我们认为崇高的、伟大的、美好的事情，甚至是属灵的事情，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而我们只有一个真正敬拜的对象，就是上帝，而上帝借着圣经启示他自己。第二，我想让大家看见的应用是神有的时候介入和令我们的巴别塔计划失败，是神的审判，也是神的祝福。神拿走一个巴别是出于爱的目的，就像神拦阻了示拿地的人建造塔一样，是因为爱他们。如果神任凭他们去建造巴别塔，让他们自我满足，他们进一步会建造别的东西。所以很可能我只是假设啊，我们很可能在公元前2500年就看见了核弹的发明，在公元前1000年就看见人们互相扔核弹来毁灭世界。所以神介入，避免了他们做更大的邪恶，避免他们就没有不成就的。如果你是一个为儿女焦虑的人，你要为儿女的失败而感恩。如果你是一个为金钱而费尽心思的人，你要为你在金钱上的损失而感恩。如果你是一个把婚姻当作巴别塔的人，你就要为婚姻的得不着或者婚姻的失败而感恩。如果你是一个把某个小团体当作巴别的人，你就要为你的团体，无论是教会小组还是事工团体当中的不完美，包括问题和缺乏而感恩。如果神拿走我们的巴别，这是神对我们莫大的提醒和帮助。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耶稣向门徒们颁布命令，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但是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们似乎很快就忘了耶稣的吩咐，他们享受在一起的聚集、兄弟之爱和共产主义式的集体生活。一直到第六章斯提凡被害，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逼迫来临的时候，他们是被迫离开耶路撒冷，去到了以弗所，去到了安提阿，去到那里建立教会。第一批教会的职堂是被迫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拿走了他们当中一些人的巴别，他们看重在耶路撒冷的群体生活，而拒绝积极的顺服神的旨意。所以神就像在旧约所做过的那样，借着仇敌逼迫他们去建立教会。神的拆毁事实上是福音兴旺， 神的拆毁使他们经历了领受了福音事工的祝福。所以我也想让大家知道，我们在这里作为一个团体的属灵团体的聚集也不是一辈子的，我们应当顺服大使命，就像我们以前的名字西安山所做过的一样，职堂倍增和建立更多的教会。有生命的种子必然会结出新的种子，有生命的人会传福音得着更多的人，有生命的教会也应当职堂得着更多的教会，有生命的小组应当倍增建立更多的小组。所以我要大胆的求神拆毁我的心中、你的心中、每个人心中的巴别塔，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让教会彰显神的荣耀。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悔改，不是等到神介入借着逼迫逼我们去拆毁巴别塔，而是圣灵主动的带领我们去拆毁巴别塔，看见神的心意。在现代历史当中有一个几乎和巴别塔非常类似的故事，斯大林曾经决定要在莫斯科建造一座纪念性的标志建筑物，他称之为苏维埃宫，是要纪念革命和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世界共运的标志。所以就像巴别的人他们说，我们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1931年7月18日的时候，真理报刊登了斯大林的构想，并且同时公开征集这样的设计。1933年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苏联建筑师，他的候选方案胜出。那么按照1930年代的标准，这个设计就是苏维埃宫应该会成为世界最高的建筑物，它的高度设计高度是415米，而且呢它的外形是一个金字塔型的建筑物，锥形的，它的顶部平台上，它的顶部也是一个小平台，这个平台上是列宁像，这个所以它的高度是比当时的世界最高建筑物帝国大厦高34米，列宁像高100米，所以一共是高134米。列宁像同样高度是高于这个自由女神像，所以一切都是蓄意的。那么为了建造，到哪里去建造这个苏维埃宫呢？所以在整个莫斯科他们找到了一个地方，就是莫斯科最大的教堂，救世主大教堂。那么在1931年的时候，他们又炸药把这个救世主大教堂完全炸掉，但是他们错误地估计了一个形势，就是炸掉了以后莫斯科河的河水倒流，就是涌进去了，所以就把那个坑给填上了。那么他们就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抽水，等到把水要抽干的时候，那个希特勒已经兵临城下了，所以二战爆发，工程被迫暂停。那么他的继任者，斯大林的继任者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继任的时候苏联陷入经济危机，所以既然已经涌进那么多水，所以那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游泳池。一直到苏联，所以这个苏维埃宫一直没有建起来，到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政府又重新花了2亿卢布重建了救世主大教堂，因为人民的呼声。1995年的时候开动工开建，2000年的时候完成。所以你今天如果去莫斯科旅游，你就可以看到救世主大教堂。我希望这段历史可以让你看见神怎样用他的护理去摧毁人所要传扬自己的名所做的一个努力，而最后是让基督的教会在那里被建立起来。从11章10节到26节，我们又看到一个家谱，就是闪的后裔。我们看到洪水带来的后果就是人的寿命缩短，对吗？在这里面我明显的看到这个家谱和前面第五章的家谱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人的寿命缩短。然后在这个家谱和第五章的家谱里面也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第五章的家谱都会说他们活了多少岁就怎么样就死了，但是在这里的时候没有强调这一点，不是说他们不死，而是圣经的作者有意的忽略这一点，有意的不写这一点。那么当作者不写这么一点的时候，他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并且生儿养女。所以作者想让我们看见的是倍增遍满地面生儿养女，而且当作者这样写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个戛然而止的句号，就是在30节出现了一个特例，萨莱不生育，没有孩子。所以这是一种特异的修辞手法，你看到前面是生儿养女生儿养女生儿养女生儿养女，萨莱不生育，没有孩子，这为后面亚伯兰 以撒、雅各做了一个铺垫，让人看见神要怎样再一次的介入到他的选民当中，并且开始救赎计划的下一幕。我们在这段历史里面看见神的手，无论我们要建立怎样的巴别，国际性的、国家性的、个人的、家庭的、教会的、宗派的，正如诗篇第二篇所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愿神帮助我们，使我们小心敬畏，拆去自己的巴别，免得在神的审判当中受损。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亲自的介入你的子民当中，你拆毁他们的巴别，以保守你的百姓。怎么为你的不任凭而感恩，我们也为你不任凭我们犯罪而感恩，因为你常常介入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常常拆毁我们的巴别，无论我们的巴别是我们的家庭，是我们儿女的教育，是我们的工作，是我们得到或者没有得到的婚姻，或者是房子、车子、金钱。主，我们感谢你，如果你介入并且拆毁，不让我们从中来满足自己的话，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会众祷告，求你让我们常常省察自己的心，就像那些罪人，当他们要传扬自己的名来让自己不分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也要常常省察自己的动机是否拿走我们心中的基督。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